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 101.8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讲皇叔在涛的故事。上次呢咱讲到皇叔在涛啊，是家里边人非常信任的这么一个人，对吧？家里边有什么婚丧嫁娶呢，这主事之人一般都选用在涛，尤其溥仪是特别的信任在涛。上回呢咱们就此就说到了溥仪大婚这件事情，说溥仪大婚呢，脚趾以往的皇上啊，这大婚多了一个里边的这个仪式啊，或者项目也好，是什么呢？当时已经是民国了，民国政府派军队派警察给这个溥仪大婚呢站岗放哨，这成了当时的一景儿。一直从这个皇后的家站岗站到紫禁城，很多老百姓呢是沿途观看。今天呢咱们继续说溥仪大婚当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说溥仪大婚的庆典呢在1922年12月1号举行。那么这次呢比起以往的一些传统婚礼啊，什么这个纳彩呀、啊、什么这个大征啊，包括这个册封礼啊，这三次仪式规模还得壮大，规模还得宏大。那么婚礼呢一共举行了三天。说第一天举行的是大婚的典礼，迎娶这个皇后婉容入宫。那么皇妃这个淑妃文秀呢也是同一天入到紫禁城，等于呢这一回是娶俩媳妇儿。
哇
啊，但后边会说同样是入宫这一天啊，这两个媳妇儿因为地位不一样，可以说有天壤之别。那么第二天这帝后呢俩人新婚两口子嘛，在哪儿呢？在这景山的寿皇殿。咱们知道寿皇殿是皇上家干嘛的呢？也是祭祖的一个地方。
哦，
等于呢带着新过门的媳妇儿得给这列祖列宗行礼，哎，有认祖归宗之意。那么第三天呢，帝后俩人在这个乾清宫接受文武百官包括那些外国使节的贺礼和庆贺。
哦，
这婚礼啊在第三天帝后在这个乾清宫接受祝贺的时候，这可以说是整个婚礼的一个最高潮。
嗯，
当时有记载啊，因为已经到了末代皇帝溥仪这儿了，这科技也发达了，北京城里边也热闹了，所以神武门前呢，除了像以前说的什么仪仗啊、皇家的护卫啊，更多的是什么呢？骡子车、马车，这就不提了，汽车、轿车停得满满当当。为什么呀？来紫禁城里边给皇上祝贺来了。
哦，
你要说以前皇上结婚你来祝贺顶多坐个马车，现在不一样了。
嗯，
俨然这神武门广场啊就是一个停车场了。
嚯，
哎，而且神武门前呢是扎起了彩牌了啊，扎彩这是中国传统婚礼必须要用的，对吧？以前讲过扎彩这门手艺，皇上家那加一更字，这扎彩的手艺要请北京城里头这个手艺第一的给他们家扎彩。
嗯，
而且呢前来祝贺的人呢是络绎不绝，其中有谁呢？除了说这个一老一少他手底这帮这个王公大臣之外，更多的还有呢民国大总统特派的专使，还有这个宗亲呢、啊、这些王公啊一老一少啊，还有什么呢？14国驻京公使团，这些外国驻北京的大使都过来给这个溥仪道贺来，说共计中外来宾呢当时达到了1000多人，
这么壮大。
这是溥仪结婚当时的这个场景。说国内来宾呢他还分呢啊，这个因为不一样啊，有国内的有外宾，咱得把这个招待区域啊给它分开了。 说当时呢，国内来宾一律在养性殿赐宴。这养性殿在哪儿呢？跟这个养心殿呢，俩人是一东一西这么对峙。
哦，
养心殿在紫禁城的西边，养性殿在东边。那么换句话说，养性殿就是乾隆活着的时候给自己修的退休的养老所。
哦，
但后来不是没住吗？这地方现在是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
嗯，
在这个地方给国内来宾赐宴，在哪儿呢？漱芳斋听戏。这漱芳斋大伙儿知道啊，《还珠格格》里边提到过。
对，
这漱芳斋还真是有一个戏台，但只能称之为戏台。为什么呢？我今天看过漱芳斋的戏台，就是一个小台儿
啊。
哎，这面积不大，换句话说呀，这个武戏可能都演不了，翻跟头啊，这地方不够，可能只能演些文戏，在这儿听听唱功戏，在这儿听戏。那么宫中呢是演戏三天，哎，这些个来庆贺的遗老遗少过足了吸引了。
嗯，
那外国公使还有外国公使夫人呢，在乾清宫设酒宴招待啊，这帮老外在那儿去吃去喝去。会上呢，由这葡萄牙公使作为代表向这个溥仪致贺词。你看老外还得走这么一个形式，一个流程。这溥仪呢更了不得，因为咱知道溥仪呢很小的时候就请了一个洋老师入宫，叫庄士敦。
嗯，
所以呢溥仪的外语了不得。这次在结婚大典上这溥仪露脸了。怎么着呢？面对外国公使，这溥仪用英文致了答谢词。
嚯，
哎，这是不得了的，可以说在历朝历代皇上里边，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嗯，
然后呢，这各国的公使向皇帝皇后三鞠躬行礼，溥仪呢还得打礼，因为这什么呢？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是民国了，人家是外国公使，所以没有三拜九叩这一说了，顶多是三鞠躬，并且呢还和这公使及公使夫人一一的友好的握手致意。
哦，握手了，
已经改了这个当时的风俗了。
哦，
啊，皇上已经那会儿啊就挂一名了。
天哪！
那么这次呢，说外国的客人呢，一共是149人，说人数之多，场面之盛，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之后紫禁城里头从来没有过的盛况。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有点什么呢？讽刺之意，就是紫禁城里出现这么多洋人。继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城之后是再也没有过的。
好在
是很盛大，这次是来庆贺的啊，100多人。而且呢很多老百姓啊还记得，就当时很多这个老百姓啊也能看到沿途的热闹，说这个迎亲的这个凤鱼啊进入这广场的时候的情景，包括这个清朝的遗老遗少记得说，当时的乾清宫广场上那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但你看这会儿啊就已经是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了。
嗯，
因为以前呢这个娶皇后是一个大典，咱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皇上当皇上之后才娶的皇后。
嗯，
对吧，很多皇上雍正的媳妇儿，
嗯，
他的皇后他还是当这个王爷的时候就娶了这皇后。
嗯，
所以说紫禁城里边呢迎娶皇后这是一个大典，一般来说以前呢是动用太和殿的。
嗯，
但这个时候溥仪呢已经被轰到后宫居住了，太和殿跟他没关系了。
哦，
就只能在乾清宫广场举行这个盛大的仪式了。
哦，
哎，包括这个仪仗前边这个军乐队呀，哎，连这个鼓号队呀给他奏乐。所以你看以前皇上结婚呢奏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古乐，
是啊，
现在不一样了，溥仪结婚呢这边是敲着洋鼓吹着洋号。
嘿，
这是他结婚当时的情景。但是呢又中西结合，怎么讲呢？这迎娶的队伍啊摆出了全副的这个仪仗。
嗯，
啊，鲁布仪仗就是咱说的这个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啊，整个举的那堆东西啊，
嗯，
啊，伞盖啊，这又是全副的。你看这是一中西结合。说当时老人说呢，我们回忆啊，当时可以说是旌旗如林，排伞如云呐，整个这个广场上增加了无比的威严感。但即便是这样，咱们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也知道，这乾清宫广场比那太和殿广场这面积可是逊色多了。
对，
就是整个这婚礼呢其实还是比以前的皇上逊色一筹。
嗯，
那么这婚礼当天还有什么好玩的呢？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您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溥仪婚礼当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啊。一般咱们结婚呢家里边这叔叔就得负起责任来了。
嗯，
您或是迎宾之客，对吧？
对，
您或者是呢帮着这个操持的这么一个 一个大拿管事儿的也好、
啊、
你得管这个侄子，因为本是一家嘛、
啊、
那么溥仪结婚的时候也说了，说身穿蟒袍的这个庆亲王跟正亲王
啊，
你看皇上家这兄弟也出来了，包括叔叔辈的、
啊、
干嘛呢，作为册封正副使，哎，也是帮着操持、
啊、
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开路，手执结账，哎，这是两个叔叔帮着操持。那么身后呢，跟着民国的军乐队、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这是以前呢，皇上结婚是没有的。皇上结婚的时候，顶多跟的是你这个宫廷里边的侍卫，这就不一样了，民国了吗？人家派军警保护你。然后再后边呢，是龙凤散旗、銮驾72副，包括还一个皇庭。这皇庭4副里边放的是什么呢？皇后的这个宝冠、宝服，他的整个这身行头，然后宫灯30队，浩浩荡荡。说这个时候啊，迎亲队伍把这个凤辇呢就迎进了广场，使这个大婚的典礼达到了一个高潮，整个京城说为之轰动了。老百姓平时没见过呀，所以感到新奇啊。而且呢，很多这个什么呢？他感到新奇的是，好多金发碧眼的老外。哎，跟中国老百姓一块儿呼啦呼啦就凑的神武门看热闹。
嗯，
所以以前呢，比如说，光绪结婚的时候，也有人说在这儿看看热闹什么的，但基本中国人居多。现在这时候老外也过来凑热闹来的啊。而且呢，幸亏说这个在涛啊，属于是临阵不乱，调度有方，整个把这个结婚庆典呢办的是井井有条。
嗯，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谁家结婚都有一项最主要的份子。
哦，
这份子必须呢得是至亲至近的人
啊
帮你去收份子，别人谁信不过呀？
对，
在涛呢就是他胜任这个职务啊，收这份子，经过他这个手里收的份子呢，一一的记录在册。
嗯，
哎，可以说当了一个好管家。那么这个份子里边都有什么呢？就不光是咱们现在说结婚随份子就随个钱，对吧？因为咱们身无长物啊，只能随点钱呢。比方说要某某大书法家参加我的婚礼，我倒不希望你随钱呢，对吧？你要说范增参加我婚礼，你给副字行不行？
对，
我不要钱，那字儿以后比这个存银行买理财都值钱。
嗯，
哎，但是呢，参加溥仪婚礼的人不一样，人家里边有家底儿
啊，
对吧？很多的珍玩呢、玉器珠宝啊、稀世珍宝啊，人家可以随这些。这里边就有登记在册的，比方说大总统黎元洪，他这个贺礼就非常的引人注目。
什么
啊？一共是8件奇珍异宝，其中呢？还有一副这个帘儿，描写这个宝物，但只写到了2件器物，写的什么呢？这帘叫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同盘铭富贵吉祥。这汉瓦当文是什么呢？瓦当咱们知道吧？瓦当就是比如紫禁城里边有瓦当，老百姓家里还真没有瓦当，就是房檐最外头这一层，哎，前面带一个圆盖的，那扣在这个船子上，一来是为了美观，二来呢它可以防水，防止船子烂
啊。
哎，紫禁城里都有。他说汉瓦当文延年益寿，那换句话说他给的礼物是什么呢？一个瓦当。这瓦当是汉瓦，但是汉瓦秦砖汉瓦那可是非常有名的。
嗯，
这瓦当上面写了4个字，叫做延年益寿。
哦，
哎，汉瓦当文延年益寿。然后呢，周同盘铭富贵吉祥。这铜盘咱知道
啊，
就是一个器物。这盘铭呢，就是刻在金属器物上的铭文。
嗯，
这铭文写的是富贵吉祥4个字。当然这个盘子，这个铜盘是哪个朝代的呢？周铜盘铭，
周朝，
周代的青铜盘，上边铭文是富贵吉祥。
哇，那铭文估计得大赚了。
所以你看这两个器物就体现出了历史的文化内涵，也体现出当时送礼的人送的不光是钱，有很多奇珍异宝。
是，
这是8件里边只写了2件。然后前总统徐世昌呢，他的贺礼啊有什么呢？贺礼是20000多大洋，这给的是比较实惠的，是给钱了。而且还有其他很多的贺礼，包括这个张作霖呐、吴佩孚啊、张勋的、曹锟呐，这些个军阀政客也是纷纷的送出了贵重的礼物。那王公大臣的清朝一老一少啊，也是蜂拥而上啊。毕竟这是小皇上啊，这个时候到了拍马屁的时候了，有送现金的，送古玩的，声势浩大，也是当时 绝无仅有的这么一个盛况。
嗯，
这是给这个皇上结婚送的这个贺礼。那么这场壮观的婚礼呀，不仅说使对婚姻兴趣不大的溥仪这时候呢大为感动，因为呢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写到，溥仪对结婚这个事情啊其实并不太感冒，用现代话说并不太感冒。哎，那么一看到这么大的场景，哎，溥仪呢也稍微有些感动啊，也使得清朝的遗老遗少呢淌下了泪水。就是这个大喜的日子本应该高兴，但是这应该是呢是悲心交集。为什么呢？这时候已经今非昔比了，
对，
大清朝没有了，还能给皇上办次婚礼，所以大家心情很复杂。
嗯，
这溥仪呢他是兴之所至啊，就是高兴了，
嗯，
就传令这个在涛干嘛呢，给我演戏三天。
嗯，
这属于是皇上家唱大戏呀。
嗯，
一般来说这三天并不为过，表示庆贺。这下在涛接了这个旨意可高了兴了，为什么呀？拍在手背上了。在涛第一是喜欢唱戏，
嗯，
别的不说，连演三天他先过了三天戏瘾。第二一个呢，在涛这个时候啊可以展现出自己的人脉了。
嗯，
在梨园行名角认识的多呀，
嗯，
谁都得给在涛几分面子呀，开始组这个局，那么他就是噱头了。
哦，
哎，组织三天演戏，
开演唱会了。
说经他一手操办呢，几乎当时不光是北京京津沪各地名角，咱按现在时尚的话说，环渤海地区的所有京剧名角齐聚北京紫禁城，
哇，
给皇上家唱戏来了，可以说当时是空前绝后的一场盛会。哎呀，那么这戏呢连演三天，这戏呢演三天不算完，你作为一个主事的人呢怎么安排这个剧目是非常要命的。
哦，
哎，就是跟好多相声里边说的，说这戏呀看文戏全是文戏不行
啊，
全是武戏不行
啊，
说全是文戏怎么不行啊，看一出两出行，
嗯，
看一晚上文戏呀半道就睡着了，
是
全是唱。但武戏呢，武戏更不行啊，好家伙，这翻跟头啊，开打叫好，第一场是，第二场是，看半场回家嗓子哑了，
对，
叫好叫的。他说这喜剧跟悲剧苦情戏也得掺开了，
嗯
啊，你要说全是看这喜剧不行，笑岔了气了，那全是悲剧呢，那也不行，一晚上哭演成桃了。所以你看这安排这个剧目是有这个技巧的，那么他也是十分精细的安排这个剧目，演员唱的也是卖力，所以非常出色。那么这看戏当中呢，在涛也看出了这溥仪的兴趣，所以临时呢增加了好多的武戏，看着热闹嘛。
嗯，
包括当时说杨小楼啊、梅兰芳啊、李万春呐、这些名角反串八拉庙啊，让这溥仪啊非常兴奋啊，并且呢一反常态。这常态是什么呢？以前一般在宫中演戏呢，你演的再好，皇上家这帮贵妃太妃看戏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给你叫好的
啊！
哎，那是身份地位所在，不像民间戏园子名角出来好、碰头彩，没有。
嗯，
那么这次呢是一反常态，破了规矩，溥仪带头给演员鼓掌。
哦，
这了不得了。其实这一个细节呢在很多的史料当中都有记载，它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封建帝制的这些个规矩在慢慢的土崩瓦解。
哦，
哎，这是咱说到这个溥仪看戏了。那关于他这个大婚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故事，包括这个在涛后来跟溥仪那些个离奇的故事，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呀是开小饭馆的，自个儿家酿酒，因为这酒啊它掺了水了，想多卖钱，但是味儿不对呀，所以卖不出去。这主人呢自己还神神叨叨，以为说呀这小店里必有鬼怪作祟，于是乎呢请了一巫师来这儿做法，要化化电咒啊驱一驱鬼。请的这位巫师呢进来之后还真卖力气，化符念咒，拿剑一牵，在蜡头上一点，在人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先出鸬鹚是后去海鹰。这主人就说了，哎，你这念的什么咒啊，啊还要驱逐什么鸬鹚海鹰，这你驱着鸟干嘛呀？这巫婆也说了，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啊，这两种鸟啊它都会下水，它但凡不会下水的话它能卖不出去吗？哦，它知道我掺水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说到，在这溥仪结婚期间，让在涛给安排演出三天大戏，请了京津沪各地名角前来助演，演的到这个兴头上的时候，这溥仪甚至一反常态，违背了以前这宫里的组织，他带头的给这演员叫好鼓掌，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封建帝制这一套已经慢慢的土崩瓦解了。那么整个婚礼办得非常的圆满，事后呢得论功行赏，就赏这个谁呀、在涛穿亲王补褂，虽然受了很高的荣誉，但是呢这在涛后来也回忆，说实话啊，这次呢还是有些铺张浪费加奢靡。那么这是说这个溥仪结婚了。溥仪结婚之后，事态可就开始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了，因为以前大家知道，这皇上结婚之前是不能亲政的。咱看这康熙王朝，它里边有写实的一面，就是康熙皇帝结婚之前是没有亲政的
啊，
他结婚之后才可以亲政，所以他要结婚，结婚之后他干嘛？我要除掉鳌拜，因为我再不亲政的话，鳌拜就要篡我的权，夺我的位了，对吧？那么这时候溥仪也结婚了，溥仪结婚之后呢，想我要亲政，但是有一问题啊，你跟康熙不一样，你跟光绪也不一样。光绪亲政要除掉老佛爷，可能听了戊戌六君子的话，维新变法，如果不是百日维新，能够更长久一些。如果没有出了袁世凯这个告密的叛贼的话，也许还能够有扭转乾坤的一点点机会。但溥仪已经不是了，您亲政，太和殿都不是您的了，现在是民国天下了，所以他这个有点痴心妄想了。但是呢，溥仪并没有放弃这一点点希望。说这个在涛呢，在辅佐年幼的溥仪的时候，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不惜是肝胆涂地呀。然而呢，这溥仪啊，渐渐长大成人了，可是让这个在涛是越来越费心了。说这溥仪啊，成人之后，开始呢就思量着要把自己的那一套呢付诸于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讲啊，就是说，即使做不了皇上，我也要亲政。就是他还是想在政坛上呢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结婚之后这段时间，他的一些想法啊、举措呀、就更加的离谱，让手底人好多是无所适从。离谱到什么地步呢？毕竟他是一小皇上，就是自己呀、反复不定，让底下这帮执行的人也很为难。当然了，即便这个人是有决策的，我相信他也不可能再兴风作浪了。毕竟整个这个朝廷腐败已经到了极致了。说当时呢，溥仪在宫里边，一会儿传令内务府干嘛呢？立刻购买30,000大洋一颗的珍贵钻石。开始买宝石啊，要你也不知道投资还是要收藏。传这么一个令，一会儿呢，又严加申斥内务府，你们腐败、贪污、浪费。那你到底是要花钱呢，还是要攒钱呢？内务府这帮人都不知道了，摸不着头脑。而且呢，这个说你们这个收支不抵，什么意思？你给我报的账跟你花的钱这对不上号，你们肯定中间你们灭了钱了。安排活动呢也是秩序混乱。说上午呢传令大臣们，你们给我清查一下宫里边有多少真文字画，当天必须给我报上来。这溥仪觉得宫里边这么多年的东西啊，没有普查过了，可能会监守自盗，所以你们赶紧给我普查，一会儿给我报上来。下午呢又撇下大臣不管，自己叫辆车上香山玩去了。你说手底下怎么办事儿？上午说清查完，下午给我汇报啊。好家伙，这帮人开始干，干完之后累贼死，吃完中午饭下午要汇报，告诉皇上开车去香山了。所以你说这个没法再弄了，对吧？对这个皇室惯例呢，也是逐渐的溥仪产生了厌恶感，就是对那些个所谓老太妃啊，身边一帮先帝的媳妇儿啊，老太妃们围着皇上啊，祖宗家法这个不行，祖宗家法那个，他就开始产生厌烦的心理了。有时候呢，连这个金顶黄轿子也不爱坐了，皇上出去应该坐这个呀，不坐这个东西了啊。自己学会自行车之后啊，就开始觉得我骑车多好啊，
方便，
对吧？方便，没有那么多眼线盯着我，我骑车得了。但是那会儿呢，他是不能离开紫禁城的，所以呢，他放弃了这个皇上在皇宫里边要成监狱的这么一个规定，对吧？咱看这《甄嬛传》里边都是一个椅子前后太监抬着，不坐这个了，我也骑自行车。但是呢，骑自行车你每个门都有门槛啊，下令把门槛给我锯了。 聚了门槛我好骑车一马平川、老太分们又出来反对，一老一少，这是紫禁城的风水，您把这门槛给聚了的话，这风水破了，咱这皇室就完蛋了，对吧，您雪上加霜不行，但是据理力争之后没用，皇上下令了，聚就全聚了、哎，这说到溥仪对这个旧的事物感到一些厌烦，而且呢他这个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有些胡乱猜疑，就怀疑呢太监对他不忠，就常常的找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啊去整治这帮太监。比方说别人问说您现在还是皇上，这太监对您怎么样啊，哎，他就会找一太监啊，太监那还是朕的奴才啊，比如这正好写着字呢，画着画呢，这笔墨丹青的，旁边太监伺候着，比如小张小李小王啊，咱随便说一个姓什么什么太监啊，这个你一指这个砚台，把墨给我喝了
啊，
小李子给我喝了，那你是他的奴才、
啊、
你就不能不喝
啊，
这太监皱着眉头一捏鼻子，就得把这一砚台墨给喝了、
啊、
看见没有，这还是忠于我的奴才，他经常这种去整治他身边的太监、
哦、
为了表示让你看看这是我的太监，我让他死他都得死去，
没有安全感，
对，因为他觉得太监并不是他的亲信、而是别人派来监视他的一堆人、这溥仪心里边其实根上就有这个逆反心理、那对于这个王公大臣呢更是训令摆出前后矛盾的，就是对他们的训话你摸不着脉、一会儿说要励精图治啊，要重整这宫廷内务，要全面的盘查咱们的财务，一会儿呢又想入非非，要干嘛呢，要出洋留学离开紫禁城，这是溥仪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出国留学去、但是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可就一时激起千层浪、为什么，首先说我泱泱大国要四方来贺，那时候皇上啊，你去看历史上的皇上啊，就是各个国家要来朝贺我、没有像现在时候国家领导人互相访问，没有那个、你来朝贺我来这是应该的、我是中国是泱泱大国，第二一个呢，即便说后来思想开化了，你到外国去访问去可以了，当然这个当时一老一少也不允许，您去出国访问好比说去这一趟十天半个月回来了、您出国留学起码得三四年的时间，少则两三年的时间，
对，
紫禁城里没皇上群龙无首怎么办，皇上外国留学去待三年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时呢大家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全都反对，那么溥仪呢要求要出国留学，这震惊了整个的皇宫，几乎所有的王公大臣呢这帮老太妃呀都站出来反对，在所有的反对理由当中呢只有一条最现实，什么呢，说只要溥仪离开紫禁城就主动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条件，这民国政府给你规定的是你不能离开紫禁城，所以溥仪当时应该说是生活最奢华的一个犯人，被囚禁在紫禁城，那么你走了就主动放弃的优待条件了，其实溥仪内心这么一个叛逆的孩子对于这优待条件他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无所谓，我要去接受新鲜事物，这也是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但是有一点，一老一少为什么百般阻挠，腐朽啊，哎，就是我能有这待遇我还不用上班，别人给我钱我活着挺好，你走了我们这钱可就没了，所以劝溥仪不要留洋，为什么，还是从自身的角度自身的利益去考虑，你走了我们就拿不着钱了、那么最后这架吵来吵去结果会怎么样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上节说到呢，溥仪想出国留学，但是呢，一老一少太妃们呢全都反对。为什么呀？理由有一条最重要，就是你只要离开紫禁城，就主动放弃了对皇室的优待条件。那这帮一老一少不干呢？我指着你，我还能天按月领这个钱粮，没了你，我这钱来不了了，对吧？所以按照当时的规定呢，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帝王尊号仍存不废，每年享受皇室优待400万两岁费啊！这钱可不是小数目啊！当时民国政府出钱养着这个皇上，哎，那么在涛呢是特别理解溥仪的，就是在涛的思想是非常开化的，他比较理解溥仪，甚至说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哎，他是 所有王公大臣里边最同情溥仪的一个，别人都是无情的反对，他是同情。但即便是这样啊，在涛啊也不敢轻易表态说我支持溥仪要出国留学。那么他这个思想呢是特别矛盾的。首先来说呀，他是越来越清楚所谓这个民国政府给的这个优待条件呢不可能一直下去，就是军阀混战。你想啊，各个军阀都需要钱，打仗就得用银子，他为什么要每年花这么多银子养着你这么一帮废人？随时可能就把这优待条件给取消了。如果取消之后，你们这帮人该何去何从呢？而且当时军阀混战，内乱不止，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隐患。别说有一天这优待条件没有了，有一天说把皇上宰了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涛想的是比较远的，他不会只看眼前这每年给多少钱这点利益。
是，
而且这瞬息万变，对吧？那么古今各国包括历朝历代，咱看最后一个皇帝的命运基本上都是非常悲惨的。人家这个谁，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吊死在煤山上，好在呢溥仪还没被各路军阀讨伐致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所以溥仪到底何去何从，能够确保他万无一失，在涛啊可以说当时根本是无力左右的。就是你这么一个皇上的叔叔，面对现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你已经手中无权了，所以这时候他除了苦恼之外没有任何的对策
啊。
这也是一个现实所致，并不是个人能力所为了。但是呢溥仪对他这个七叔仍然表现出了失望。以前你是无所不能的，现在你也无能为力了，所以慢慢的呢对他这个叔叔皇叔也开始有所疏远了
啊。
由于说这个在涛这些人的全力阻止啊，溥仪没能够顺利的出国留学去，但是啊他心里边依然是非常渴望国外的，只不过呢不再轻易的向这些个宗族的遗老遗少张口了，而是干嘛呀，自己把这个愿望压到心底，慢慢的等待时机。随着和这外界接触日益增多呀，特别是庄士敦老师入宫之后对溥仪的影响，可以说呢溥仪接受了很多新鲜事物，了解了西洋的文明和科学，而且一天比一天呢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就心存不满了，都觉得这帮王公大臣呢，你们这帮人因循守旧，我的思想呢本身想开化一些，结果呢受到你们这个束缚，我难以发展。有的时候呢也确实如此，说一些个新鲜事物啊，对于这个王公大臣来讲，那好家伙跟豺狼虎豹似的，很可怕。其实现在来看呢，它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比方说这个溥仪啊，15岁的时候，这个庄士敦就发现了溥仪有一毛病，眼睛开始近视了。于是乎呢就这个请旨让溥仪下旨啊，咱请一个西洋的眼科大夫，找一个西医给您看看眼睛。您说这事儿应该是一很正常的事情，又在遗老遗少这帮老太妃这儿啊夸叽成了一个画饼了，就开始站起来纷纷反对。你反对理由是什么呢？皇上乃是真龙天子，这龙眼怎么能够没事让一洋人看呢？你说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就百般阻挠。那庄士敦非常的气愤呢，我是从这皇上的自身健康去考虑啊，
对，
到最后就开始吵成一片蛤蟆坑了，就不允许这杨大夫来。但是溥仪下旨来，这行，那看病吧。看完病之后说这个病啊是什么，就是近视眼，必须得矫正视力，给他配副镜子。这一下老太妃一老一少要不行，皇上戴镜子什么样啊，啊加眼镜框，这不有失这个体统吗，有失威严吗，不许配镜子。庄士敦可就说了，如果任其发展的话，很可能有一天溥仪就到了高度近视甚至失明，所以现在必须得这么治。这帮遗老遗少这个才没辙，以龙体安康一想，行了吧，非常不情愿的答应溥仪配副眼镜。所以大家想想当时已经迂腐到什么地步了，就配一个眼镜都得召开一个全体会议，而且80%投的是反对票，你说当时迂腐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咱们看，你说皇家不许配眼镜有这个组织吗？我倒觉得没有这个组织。咱们非常熟悉的甄嬛他爷们儿，当然这是细说啊，四郎雍正这人是真有，雍正戴眼镜这是史实啊。 雍正他那会儿就是他近视眼就戴眼镜啊。
对，
谁说先皇没有戴眼镜的呢？
嗯，
就是当时宫廷里边就这么迂腐。换句话说，还能体现出什么呀？这帮遗老遗少你没用了，一帮废物点心。国家大事、政权的决策，你什么都给不出来，你只能在配不配眼镜这个问题上叫嚣几句。
嗯，
所以你说这帮人啊，已经就是一盒废物点心，
很可悲啊。
对啊，那么总之呢，年更日久的这个溥仪呢是越发的不安分，就这些个不安分呢越来越让这些个王公大臣们感到惶惶不可生日。
嗯，
而且溥仪呢也更加觉得这帮遗老遗少你们是迂腐不堪，所以呢这中间啊隔膜是越来越厚，这溥仪又一次决定我要出国留学，并且正式提出我要去英国留学。哎，从这开始提出去英国留学，这溥仪和皇室这冲突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嗯，
然而这个时候呢，这皇室啊上下也是不肯让步，绝对不同意溥仪要出国。最后呢连一向啊站在他这边替他考虑甚至同情他的在涛呢也表示说，我只能给你一个折中的办法，咱干嘛呢，在天津的英国租界买套房子啊，以便呢这政局有变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到英租界，哎，到使馆区咱们去避难去。
嗯，
他只给出这么一个解决办法来，还是不同意你出国留学。溥仪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失望至极呀，没人站在他这一边，知道呢我公开离开紫禁城是不可能的了。
嗯，
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皇上了，我跟一个囚徒差不多，身边谁听我的呀。于是按耐住性子就开始暗中的等待一个时机，干嘛呢，我要跑。
嗯，
你想想，这是一个千古未有的一个笑谈的，皇上要逃离紫禁城啊。那么呢他就请这庄士敦帮忙，因为身边全是迂腐不化之人，只有庄老师这个人啊是比较开通的，你帮忙和这个公使团的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呀取得联系，说安排汽车在这个神武门外接应我，让他给我负责留学的一切事宜，又安排汽车了又安排人了，想跑出紫禁城去留学去。那么怎么离开紫禁城啊，这溥仪也是煞费苦心，外边有人接应，首先我得跑得出去。
嗯，
当时呢他身边有随身太监，包括各宫门呢有这守卫的太监，这宫廷外围呢是护军的岗哨，这午门外边呢还有这个原来的禁卫军编制改成的内城的守卫队，整个这里三层外三层。所以溥仪呢一方面我得花钱干嘛呢，打通关节，哎，拿钱去贿赂他们，一方面呢包括说我要巡视护卫军，我要嘉奖他们，就是这钱呢不能只给，怎么意思呢，我巡视护卫军表现不错赏给你们钱，莫名其妙的赏钱是为什么，就是贿赂你们，哎，为我跑打通这个关节。当时这场面呢可以说是十分滑稽，他先得去巡视吗，对吧，先得去检阅吗，才能够找理由去赏赐你们贿赂你们吗，好，咱们先检阅吧。当时这个检阅的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滑稽，让人笑掉大牙，但是看完之后也觉得，哦，一个朝廷的没落腐败已经至此地步了。但是当时这个检阅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呢，先得检阅完了之后才能赏你钱，然后呢才能打通关节呀。
对，
说当时这个检阅的场面十分的滑稽，让人笑掉大牙。说这护军呢不过是200人，其中还有很多是干嘛吃空饷的，在边领工资，没有这人，所以集合起来之后啊根本就不到200人。
嗯，
包括演习这个分列式的时候啊得跑开了集合各种队形，说里边呢很多一部分是老兵，这队伍没跑两圈呢，这帮当兵的气喘吁吁，已经散不成队了，
天，
跟不上了。
嗯
啊，所有的这个步枪啊，用的步枪大多数都已经锈蚀了，整个的枪啊都锈成一个了，只有站岗用的几十条枪还能看出是枪来，其他的那锈啊都已经锈得没样了。
啊，
但即便这枪能看出是个枪的样来，这子弹和这个弹夹也已经锈在一块了，这子弹锈在弹夹里头了，
天，
就根本没法激发了。哎，而且呢说什么呀，勉强抠出几个子弹呢也看不出子弹的模样来了，跟石头子儿似的。巡视啊就这么草草的收场了，由此可见当时紫禁城里边已经腐败迂腐到什么程度了。
嗯，
然而呢溥仪自己认为呢万事俱备了，可以行动了，但是就当自己按照预定计划准备跑出紫禁城的前一个钟头，你别看这帮当兵的啊操练不行， 这个嚼舌的根子传话可行着呢。
嗯，
哎，内务府呢接到太监密报，等于这一下呢就把溥仪要跑出紫禁城这个计划给截断了。
哎，
所有公门严加防范，结果他这个怎么说呢？出国留学这个想法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嗯，
没有实现不要紧呢，您还得回家过日子。那么溥仪跟这媳妇儿，跟这几个媳妇儿过日子啊，可以说这几个媳妇儿好像都没太落一个特别好的下场。那么溥仪的后宫之事，他这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咱们下期再跟您接着说。
好，感谢阿龙今天分享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喜鹊回旋在山林，这空山鸟语，清风泉水吟唱，寂静悄然的天地。空中飘洒而下的阵雨，摇曳水里荷花起舞轻盈，透过这屋檐珠帘般的雨水，看着清凉的翠绿。水中欢唱的雨，这空山鸟语，谁在侧耳倾听，寂静悠